110 110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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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0近来近来人啊，每每是这一段没错吧？哦，不是，在前面那一段啊，那就在这109啊，109，昨天讲到109啊，对不起啊，倒数第四行，关中用功，就是闭关的人。常常有人啊，出家众啊，要闭关，当以专精不二为主，也就是说，应当专心一心不乱的念佛，心果得一。如果你的念头能达到一心不乱，当然自有不可思议的感通啊，意思就是说功夫够成熟，这是很自然的现象。感通就是感应了。于未一之前，在你修行没有达到念佛一心不乱之前，且不可以造妄心先求感通。在你念佛还没有达到一心不乱之前，千万不要用造妄的心、浮躁妄动的心先求感通。意思就是说刚好相反，众生在念佛拜佛的当中，总是希望看到种种的瑞相或者是感应，那么如是刚好颠倒。而印光大师讲的就是说，如果你有功夫一心不乱，自然感应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但一开始不是达到念佛一心不乱，而是一直求感应，这就刚好颠倒，会容易着魔。印光大师这么说。看下去，念佛达到一心不乱之后，自自然然就一定有感应啊，心电感应种种的瑞相，感通则心更专一精一。也就是说有感应，佛给你信心，因为你有相当的功夫，佛不误人。所以如果佛示现给一个道心不坚固的人，他一看了以后，哇，心太生欢喜，从此以后认为自己是圣人，不再用功了。那佛示现给一个念佛一心不乱的人，他更有信心，因为他知道如何下功夫。所谓明镜当台啊，一形失应，就是你那个镜子是干净的，是清清净净的镜子，就比喻我们的清净心呢、啊，那么就可以照天照地啊，一形失应，看到什么形象，它就一定会反映什么形象出来。所以问题在于那一面镜子有没有清净啊？修行在于 你念佛有没有达到一心不乱，这个才是关键。如果清净心达到一心不乱，那么所有的感应对象自不在言下。所以云云自彼，以我何色。当一个人念佛内在达到一心不乱的时候，那么纷纷扰扰的外境，云云就是纷纷扰扰的外境自彼，那这外境成自生灭，自性不动，以我何色。所以在大圣启示论里面讲，欲证真如者，不依六根，不依六尘，不依六识。六根是能眼，六尘是所缘，六识为中间所显现的妄想，这一十八界都不可取，不可住着。所以说果真会用功的人，就是天地万物发生什么事，跟我们清净自心都无关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活得这么痛苦，就是你把六根当作真的，外面的六尘也当作真的，中间所产生的妄事你也当作是真的真的，所以就拼了老命在生灭法里面执着，在无为法里面不能提取，在有为法里面拼命的分别啊，在无为法里面呢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因此助着等同着魔啊，所以见相即见鬼啊，这达摩大师讲的，见到有真正的相在显露外面，就等同见到鬼，所以这个心的阴影就会除不掉。所以我们一直就要除掉那个外在的境界，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。你怎么可能去改变全世界的每一块啊？这个石头，你怎么可能去改变山川河道？你怎么可能改变全世界的这个道路？拿回来基本的层面，你怎么可能去改变所有众生的习性？有的是极度恶劣的，不可能。你只要穿一双柔软的鞋子，哪怕是曲曲的山路，跋山涉水，因为你有一双柔软弹性的鞋子，高的低的都不会伤害到你的脚。一样的道理，佛陀告诉我们，你不可能改变全世界所有众生的观念。如果你想过一个超越的日子，你就必须有一双柔软的鞋，就是比喻你要有一颗柔软的心，你必须要去包容众生的缺点，你不要去改变它。慢慢有因缘，你潜移默化，你硬要改变它，就会杠起来。所有世间的不愉快的，就是路人甲想改变路人乙，路人乙想改变路人甲，老公想改变老婆，老婆想改变老公，这就绝对对立的。所以你想在曲曲的道路，人生的道路啊，你必须要有一双好的鞋，弹性的鞋。如果我们人想走一辈子啊，能够顺利，你的内心必须要懂得无相、真如、包容、柔软性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叫做众生，它叫做众生，你要给个机会啊。所以云云自彼，以我何色，那是纷纷扰扰的外境，自彼外境，以我清净自性，没有任何的啊交涉。 心为一而切求感通，心还没有达到一心不乱，而用那个迫切的心求种种的感应，就此这个求感应的心，印光大师这么说，就是修行第一大障碍。所以有的师姐就说，哦，师父啊，我念了那么久什么都没看到，我就说恭喜你哦，恭喜你啊。那有的人啊，就念佛念了以后，师父啊，我看到这个看到那个，我说你很危险哦，你非常危险哦，嗯，不小心就掉进去无底的深渊。所以我们说修习佛道没有圣善之事啊，这自己看啊，用自己的角度解读啊佛经的深层含义啊，没有那么简单的。110进来的人每每好高骛甚，就是好高骛远呢，稍聪明便携禅宗相宗密宗，多多将念佛看得无用。在座诸位，这句有一些禅宗相宗就是唯识宗密宗有一点误会。印光大师不是说禅宗没有用，而相宗没有用，或者密宗没有用，这后面那一句才要注意看啊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起高傲的心，认为禅宗比较高，唯识宗比较强，密宗即生成佛，那么多多把这个念佛看得一点用处都没有，那么就大错特错了。不是说你学禅宗不对，唯识宗不对，密宗不对，是说如果你有高傲的心，彼直至禅家机语之玄妙。哦，就说这些修禅的人如果没有实证，这徒成口舌之快啊，参禅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些禅的人来到我这儿，每次跟我讲三句不离本行，回归当下，一切法无生。嗯，然后就问他什么是当下呀，他说哦，我们坐着坐禅师每次都这样讲啊。啊，我说没有当下，没有无声啊。哎，无声就是正量的解脱，当下是形容词。你没有听六祖讲吗？本来无一物，无一物还有当下吗？啊，那禅宗只能这样讲啊，要不然怎么形容，对不对？这种为正相应的没有达到那种成熟的功夫，就会变成啊牙牙学语啊，识人雅会。所以这个居士啊，就一下子我换我问他，因为他在这某个道场打禅气嘛，哎，一切法无生，回归当下，然后他就坐在那个地方。哎，我说啊，你坐着做什么？参呢、啊？我说本来无一物，参什么？有参的、啊、还有一个东西、啊，无一物怎么个参呢、啊？他说那是因为我们有无明，哎，无明，所以啊，那是一种方便，哎，彼只知参加居于这玄妙相中法相。的经文，这唯识劫啊，唯识劫是非常啊很多的繁琐的法相啊名相的经文。这密宗啊，每次讲的就是威神的广大。包括我在电视上，因为台湾的电视打开，它都有佛学的讲座。有一个啊，我认为讲的有一点过火了。他说啊，这禅宗啊，净土宗啊，天台华严啊，都 比不上我们密宗，因为他批的是密宗的。他说密宗啊是醍醐，哎，醍醐就是如若生疏熟疏最高的叫做醍醐。他说汉地啊没有福报啊，所以啊没有真实的密法啊、哦，所以我们打开电视就知道，所有的人在他没有精通三藏、悟明心性的时候，也不懂得汉地这个尊重汉地的文化，不懂得尊重汉地的文化，是不是？汉传应当尊重藏传的，藏传也应当尊重汉传的文化，上师来我们也尊重啊，禅师来我们也尊重，天台宗来我们也尊重，华严的来我们也尊重，念佛我们也尊重，对不对？所有的问题是来自一颗自己的心性的问题，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啊，这就是告诉你人不能站在一个角度把自己拉得很高，哎，山外有山啊，哦，谦虚啊是智慧的开始。任何一个喇嘛来，我都非常尊敬他的，我也不会不跟他论这个法，因为西藏有西藏的文化，汉传有汉传的文化，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修养，是不是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人还是应当互相尊重。我们也绝对没有说哦，我们汉传很伟大啊，汉传有了不起的文化，你参考一下。西藏有西藏了不起的文化，我们也随喜啊，就这样这样子。佛教形成一个尊重美丽的画面啊，就是讲到这个密宗啊，威神之广大，这个汉传的佛弟子啊，也真的太自卑了。太自卑了，很多人跑到西藏去，汉传的文化不懂，然后从那边就开始学习，是不是啊？你看汉传都学得不好，你怎么去学到藏传的？所以我觉得有一个金刚上师还真了不起，有那个汉传的汉地的人去学到西藏，他说你们汉地的文化都学不好，跑来西藏做什么？我说哦，这个金刚上师还真了不起，替我说了内心不敢说的话，对不对？汉传也本身就有很多了不起的地方啊。接下来小儿不知禅，纵然到大彻大悟地位，如果还有烦惑烦恼啊，还有种子习气未净，不够清净，那么就依旧生死不了。印光大师就是修行要扎实受益，相中如果不实修，没有办法破尽我法二执。我执就是对人生观的迷茫，执着这个五蕴身为实在的，所以所有的哲学、心理学、科学、艺术学都不究竟，因为它有一个点。文化再高，书读的再多，没有证到大般涅槃，总不能当作人生的核心价值。涅槃才是整个佛教的核心价值。涅槃才是整个啊佛教正法的核心价值。因此如果没有破这个我执，那法执怎么来的呢？法执的意思就是认同万法是实性实在的啊，从我扩大到整个宇宙，所以我执是对人生的迷茫，法执是对宇宙的迷茫，总认为它有其自性。我们一个中文老师就说，哎，说法师啊，我只要到海边 就走在沙滩上，啊，就觉得很快乐，看那个大海，浪啊，浪掏尽烦恼。我说，那如果没有看到海浪的时候怎么办？他说，哦，对哈，嗯，哎，你要看到海浪才快乐，才幸福，你怎么可能住在那个地方？所以我们依靠外面不实在的东西，一定要某一种东西叫做幸福，那一种东西就会 让你掉进无明的陷阱里面。如果有的人喜欢春天百花开啊，就认为那是快乐，那么秋睹黄叶落你就一定会伤心伤心。美国有一个年轻人就是这样子啊，其实我觉得他长得还蛮帅的。这年轻人呢，每天就说我长得不够帅，我长得不够帅。那爸爸妈妈跟他讲，你已经长得很好看了。哎，后来啊，他觉得他活不下去了，才二十几岁，就跑到美国的顶楼、高楼，就直接就跳下来，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他的面貌，跳楼死了。台湾还有一个得重度忧郁症的。啊，38岁，长得很漂亮。那么长得很漂亮的时候，他每天就说：“我老的时候会变老太婆。”他不敢想，头发白了，对不对？皱纹皱了，是不是？眼睛笑起来已经看不到了。啊，然后法令纹啊，鱼尾纹，法令纹。啊，什么文都有。他想象到他80岁变成一个老太婆，他真的活不下去。这38岁的啊，熟女了哈，熟女。25岁以下叫姑娘呗，25岁以上的就是有一点点成长了啊，也算是姑娘。但是38了叫做熟女，成熟的女人啊。然后他就跑到，也是一样，跑到高楼十几层楼，也往下一跃。他遗书写的，我没有办法接受我80岁老太婆那种样子，就自杀了。这就是没有听到佛法呀，没有听到佛法，自杀一次，84天中要自杀7次吧。这唯识学里面讲落入种子啊，这一次又一次的，你千万不要跑去自杀，什么事都能做，对不对？大吃大喝，虽然不像个女人在吃也没关系。嗯，对，看着这一碗，嗯，两碗，嗯，三碗，嗯，啊，这个没关系，但是这跑去自杀，这个就麻烦大了。一下就跳下去了。所以你看啊，我说一个念头能救一个正确的观念，一个正确的观念能救一个人，但是那个错误的观念会害死一个人，会害死一个人。嗯，因此我们就知道我执跟法执是很可怕的。这个唯识中如果不实修，没有办法破尽我法二执，那么纵然是明白种种的名相，如说时俗宝就背背名相，就有何益啊？不如实修念佛。密宗虽说现身可以成佛，就是即身成佛，印光大师这么说。然真的即身成佛者，也绝对不是薄地凡夫之事啊。释迦牟尼佛要修三大阿僧祇劫啊。所以在座诸位啊，你看单单诵金刚经里面就写，你今天能够听到金刚般若的法门，不以一佛二佛乃至3、4、5佛，对不对？已经经过无量亿劫所种的善根，那也是一样啊。所以我们的善根就跟佛陀一样，要修三大阿僧祇劫，每生生世世有如来的正法 熏习熏习，正因为我执法执根本无明，它太难断了，所以印光大师就告诉你，即生成佛这个是不太可能的。凡夫妄生慈想，则着魔发狂，十有八九啊，我就成佛了，到最后我就成佛了。所以到现在就更快，哎，你去某某某个地方啊，讲一讲讲一讲，就说了，你成佛了，然后就说，你正出国了，你正恶国了。英文讲的 Are you kidding？ 你在开玩什么玩笑啊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人家讲，我看到你种苹果，这还真的，你后山有种种的水果，这个倒是真的。哎，但是拿着动不动就种出国二国，种什么佛果，哦，这简直是在开玩笑的。可是这个很迷人的，很迷人的。台湾有一些邪魔外道专门找漂亮的女孩子啊，然后就说你来，我加持你，你立刻就可以证出果阿罗汉。就做什么，怎么加持你就知道，就是这样加持，也要带到一个单独的地方加持，也这样啊，这样也可以骗人，是不是？那要我要是恶之见邪之邪见的话，就是 如来的戒律啊，这必须要坚守的。这是如同啊战争一样的呢，固守这个坚定的堡垒。真正一个如来的正法，他不会碰你的，啊，也不会骗你一毛钱的，是不是？怎么可能啊？你来供养那是你个人的，我会宣布。对不对？但是你来，我们不拒绝让你修复，但是我们不会，给你挂碍的，不会的。所以这个密宗啊，虽然说即生成佛啊是不太可能的，凡夫啊妄生这个想啊妄生慈想就着魔发狂，就十个有八个九个发狂。是以必须要专制于念佛一门为千稳万当之无上第一法则。一零中间，如其天之聪明，如果你是上根立志的，不妨研究性相各宗。如果你的根气不错，要研究为识，也要研究中观，或者是禅宗即心即佛，但是道归回来还是要以净土法门而为依归。师父正是如此啊。后面印光大师就说了，如果你修学般若有这个般若的因，那么果在哪里呢？你不道归极乐世界，你的果在哪里呢？如果你研究为识，那么认真研究啊，有这个唯识的因，很好，那果在哪里呢？所以我们呢 道归极乐就有真实的果。师父也是这样，怕误导大家的法身慧命，所以因此希望所有的法师或者居士都道归极乐，这仍需以净土法门而为依归。树不治有因无果啊，至于了生脱死的妙法，做口头活计，做口头活计啊，把这个了生死的啊，我要了生脱死了，我要去极乐世界，都是用喊的，对不对？放下一点点执着，你太不了解我了，是不是？没有办法。所以众生呢，一般呢，这了生脱死，首先你要看淡你的财色名食睡啊，这个都看不开啊。你如何说临命中你看得开？记得临命中那一念往生极乐世界，是从现在开始看开的，你知道吧？ 从现在开始的。所以了生脱死的妙法，把它当作口头上的活计，莫由得其实意也，一点都没有真实的受益，必须要主净存诚，主就是最重要的，心要敬佛敬法敬身，内心要达到至诚恳切，对于镜像如对活佛，就是你在家呀啊都有佛像，哎，是不是？所以还是要小心。那有的人就说我家很小，那么我要安一个佛像，哎，那怎么办？那时候我说那用毛巾。以前有一个人，一个姑娘，她可能初学佛法的，初学佛法的，那她有一点佛的底子，可是她晚上啊穿的那个睡衣啊是透明的，啊晃一下晃一下，这个阿罗汉常常会掉下来，这很麻烦的，这有点麻烦，这个稍微注意一下。注意一下啊，我们呢，如果说空间太小，有佛像，晚上要用那个干净的毛巾盖起来，知道吗？啊，所以对经像如对活佛，表示至诚恳切啊，因为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呗，不敢稍存怠乎，速即随己之诚啊，要随你的能力的诚意。啊，大和小，小诚意你得浅的利益，你大大的诚意你得深的利益。至于根气拙钝的人，且钻研钻研净土法门，印光大师这么说，果真信得急，守得定，后面这个最重要，决定现身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，超凡入圣，教彼深通经论而不念佛，不实行净土法门者，其利益悉地天地玄殊也。啊，悉地就是何止是啊，天壤玄殊就是差别，这个有天壤差别。这整段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认为你很聪明，经教很通达，论很通达啊，然后啊参禅参得不错，可是就放任习气，把它当作是解脱，然后一天过一天，还不知道自己的生死啊还没有断，还没有了，就误认为自己很行而不念佛，这比不上一个老老实实的啊。信得急，守得定，务实的念佛的，实行啊净土法门的人，他这个利益啊，何止是天壤之别啊！如上所说，无论什么资格，最初先下这一味药，这一味药，这无论什么邪执、喜谬见、我慢、放肆、高推甚境、下劣至极等病。由此一味阿切陀药啊，万病种治之药，哎，叫做甘露法王之药了，阿切陀药啊，由这个甘露法王的药，一颗投下去，这句阿弥陀佛，什么病都解决，无不随手而愈。这印光大师啊，大悲心切啊，怕末法众生啊好高骛远，拉回来基本的层面，就是要实修。接下来禅宗美云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明心见性乃大彻大悟也。言见性成佛者，以亲见自性天真之佛，名为成佛。乃只是只有，如果你的习气还不断，只有理即佛，那么这是天台宗讲的 六级佛，哎，这理级佛、名字级佛、观恨级佛，最后的相似级佛，到最后的分证级佛、究竟级佛，这个我们在十四讲表都已经讲过了。理级佛就是在理论上来讲彻悟的人，哎，他就是佛。哎，但是问题习气还没断完呢，是不是？乃理级佛，以名字级佛，啊，并不是释迦佛、摩尼佛那种修百千万劫福圆满、慧圆满的究竟佛，无论是理，无论是事，都达到究竟圆满的佛。这所以佛为什么要示现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？在座诸位，佛陀为什么要示现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？就告诉你见相，你就所有的众生都没有办法跟佛陀的庄严相相提并论。所以因此很多学佛的人就认为，我呀，可以好好修行，我就把这个外表啊就简单，或者是把它放任不修边幅。我认为这个不是佛法。佛为什么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？你要看看，等一下你到楼下去看啊，我们的阿弥陀佛左边右边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还戴耳环呢，还戴。你看那个菩萨有多么庄严啊，菩萨不错，用一个破破烂烂的泥会拜吗？所以啊，每一个法师的主张不一样，我们尊重。所以有的人呢、啊，穿的好看一点呢、啊，啊，涂个胭脂啊，他的师父就骂你是怎么样子啊？是不是啊？你是主街女郎吗？是接客的吗？你怎么可以化成这样？后来就串了，以后就是都不敢化妆了，因为师父会骂。啊，远远看他进来，接下去就是准备送进灵堂助念的。昨天没睡，眼眶又发黑。又不涂上啊，因为久了涂那个胭脂啊，久了以后啊汞中毒，因为那个重金属啊磨起来才会漂亮，一次两次久了以后啊，嘴唇失去原来的颜色，那汞中毒以后就擦掉的时候，他那个嘴唇是褐褐的，哦哦嘿嘿，而且已经没办法了，因为他用那个便宜货，便宜没好货，是不是啊？好的，师傅又不知道不准我化妆，那就来看的话，那种脸就是这样子。哎，台湾有一对的夫妻，就91岁的老祖爷爷了，娶一个祖奶奶89岁的，啊，就轰动了全台湾省，一拜天地。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送进灵堂，准备助念，因为两个加起来啊，91+89啊，180啊，哎，因为他们都不学佛的，那个祖奶奶，人家记者访问他，就害臊，想嫁老公害臊。哦，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吓一跳，哦，那不是 surprise， I'm shock， 很震惊的，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了解啊，每个法师的主张不一样，福慧圆满，所以这个相看起来要让人家欢喜心，菩萨所到之处。啊，让众生生欢喜心，啊，众生见相啊，的圣人见体，反复在还没有见到真如自性，他当然说，哦，你学佛也可以，这么庄严，对，那看到，哦，你越学佛越漂亮，他才有一股动力嘛，是不是？还没有学佛以前那漂漂亮亮的，学佛以后邋邋遢遢的，早上就一二。三四，好上班啊！就看哇，这怎么这样子？ 是不是以前啊，这这这，哎，左边画右边啊，右边画左边，哎，画得很啊，胁迫以后了，邋遢了，哎，不行的，不行的啊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注重这个外表。关于你亲近的师父用什么方法，我相信他有他的立场，我不以置评。那跟着师父学佛是要庄严，你要懂得一切法无生。如果你无所住着，那你怎么会计较？不，对不对？我把它画漂亮一点，我画漂亮一点也是不住着啊！啊，我一定要这样把它搞的，对不对？像流浪汉一样的，封你十八年一样的，像神经病的一样，那这样叫修行吗？我一定要这样啊！这样不是执着吗？执着那个一定很丑陋的像，就是执着。我画上的很庄严，我内心无所住着，理事圆融，对不对？当然这也要看个人了、啊，要会化妆。有的人他不太会化妆，我叫他画好一点，他画了两个，这都是青黑色的。我说你画这样像昨天跟你老公啪就打到一样，回去擦掉、啊。我有叫你画这样子吗？是不是？人家画的刚刚好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说哦，是圆满的圆满就是。接下来是此人虽悟道，极处亲见佛性，仍然是凡夫，因为习气没有断，不是圣人。如果能够广修六度，一切净缘对治烦恼习气，令其清净无余，则可了生脱死，超出三界之外，不在六道之中。佛是这种人很多，但是唐宋还有修正的啊，现在啊大彻大悟啊暂且不易啊，何况烦恼净尽者，能够把烦恼断尽而能够当下成佛，这密宗现身成佛，或者是说即身成佛，这个跟禅宗见性成佛的话是相同的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些人呢、啊，也许有一点少许的功夫，但是习气种子没有断尽，都是讲大话，皆称其功夫暂生之位，不可认作真能现身成佛。习之现身成佛，为释迦牟尼佛一人，此外即古佛示现，也没有现身成佛之事。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要听祖师的话啊，不好高，不误言，一步一脚印念佛，慢慢断习气啊，不狂言，不欺骗别人，不包装，不搞广告，扎扎实实的修行。112，善导和尚是弥陀化身啊，有大神通，有大智慧，他弘禅净土啊，不善玄妙啊，不讲一些玄妙的，唯在真切平实处。真切平实的意思是说，没有任何的玄妙，每一个人都在真诚的心用功，跟你息息相关的，就在你的生活里面，平时平淡平凡的，没有什么啊稀奇古怪玄妙的啊妖言惑众的语言，叫人修持都是那么的真切，那么的平实处。至于琐事的专杂二修，其力无穷啊，他所开示的啊专修杂修，其力无穷。专修是说深业专理，凡是围绕以及一切处身不放逸都是。可是有的人呢、啊、那每天呢、啊、心不开悟，每天这样绕绕绕烦恼，绕绕烦恼，所以绕佛才有功德。那有一次我去居士家说，师父啊功课还没有做完， 做完他就做什么，在绕佛，在绕。我说那你慢慢做呗，师傅你做一下，行，你做一下。哎，结果后来他老公回来吵架，绕完佛或者吵架，吵得很厉害。我说啊，你刚刚绕完佛，绕完佛是指的什么什么意思吗？绕佛三匝啊，这是出自华严经啊，又绕三匝啊，表示对佛恭敬，佛者自己的清净觉性啊。你自己的清净觉性不开发，你每天在那边转做什么呀？啊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居士就是说，师父啊，你这里也可以，将来无姐弟也可以做一个阿摩尼奔迷轰啊，啊，让我们手摸子啊，再转转转转经轮呢、啊，转经轮呢、啊。我就跟他讲，心不开，你要摸的这样就转转转转晕头了。你转到什么时候叫做刚刚好啊？而且转累了就坐了又起来绕。我不是说那个不对，而是说佛法是心性的东西哦，对不对？你这样围着这样一直绕一直绕，说转一圈叫做经诵一遍，转一圈经诵一遍，哦，那我说那就太快了，是吧？三藏十二部经典转一天全看完了，那我们来转一再看看了。我弄一个转经轮，你转转看，你转了一天，你今天开始去转，明天来你坐在我这儿，你三藏全看完了。我随便问你一个问题，所以我们就知道啊，某些啊是一个事项来引导让你精进啊。转经轮啊，我们随时也赞叹这是西藏方便度众生的转经轮。说师父五姐弟也搞个转经轮，还越搞越大，有的转经轮大到吓死人了、好大好大的转经轮。然后随时赞叹啊，师父你有没有意见？没意见。那什么看法？没看法啊。那但是让你精进而不起妄念的，不起妄念比你在那边赚一万千一亿千，对不对？那你力道来得大。我现在没有妄想，那你需要赚吗？倒不如你坐在那边，从此以后生活跟人家百般不计较，万法放得下，比你在那边一直赚，对不对？有一次我们到一个中部一个地方一个道场，他也弄一个转经轮，转了，哎，师父我去转经一下，因为他去西藏过。我说好，那去转了，转了老半天，我他转了，我就跟他讲，口渴了记得喝茶，我一直转啊，我坐在那边了，我说你转了以后，你脾气改了吗？没有，碰到事情这样吵架，我说那你转经轮转什么啊？他就这样做啊，我就这样跟着。哎，所以是说，念书有书呆子的，学佛教这有佛呆子啊。佛陀叫你转经轮是转到心里面，那一念彻底放下，转法轮了，就是转心轮，就是转法轮了，你懂吗？若心法不相应，所以凡是围绕以及一切处身不放逸，同时心如妄想啊，身业专理，口业专称，就是一心念佛。凡是诵经咒能自心向啊回向，都可以叫做专称。意业专念，叫做一心念佛，如是则往生西方，万不漏一。杂修意思就是说兼修种种法门，回向往生，以心不存一，故难得其意。在禅宗不是这样讲的，专跟杂论心不论相的。如果一个开悟见性的诵一百部经，他心都不会乱的，哎，心都不会乱的。如果你有妄想专念那一本经，你还是杂修，夹杂妄想而修。所以心地的功夫要下得很深，倒不是说我念这句佛号叫做专修，或者我诵一部经叫做专修。专跟杂在心，不在这个相，不在这个相。后来的人，有的人呢、就觉得说，祖师也是这样讲，所以我要专修。念那么阿弥陀，那么阿弥陀，你注意看哦，念了十年、二十年， 20年跟人家相处，哇，那你跟他相处格格不入，不管你怎么讲都是他对，这个就是误会祖师的意思。误会祖师的意思，我跟了很多禅宗的接触，这种禅宗的都非常洒脱，无争无念无住无相，可是你要跟那些偏激的，那这没办法沟通，虽然他也在念佛，完全没办法沟通，他整个心说死，他认为只要你念大悲咒杂修，那研读楞严经杂修，对不对啊？研读楞伽经杂修，反正他就是认为杂修就是非常非常不好的，违背祖师的意思，那就专修啊。20年来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不错，念佛很好，诵无量寿经也很好，对不对？还技术也很好，个性改了没有？没有。心性转变了没有？没有。他的心被经所转了，在这诸位啊，开悟见性是心转经啊，对不对？送了《法华经》3000部到潮汐那个六祖法华3000部啊，潮汐一记王，对不对？禅宗顿悟，我跟禅宗的接触都很有修养，这是真的。人家打都修那个无相，达到了，他就是意见不一样，他也很能包容。尤其搞那个很激烈的那种净土宗的，没办法沟通，完全没有办法。那讲涵养就不好意思说了，看不起人家，轻视众生，轻视别人，就是我一定对。这是我活在这40年，看得很多，看得非常的多啊。那么修净土宗的比较有修养的，也有，也非常有修养的还是有啊。不过他那种内心里面的固执，因为让他认为只有这个方法，只有我这个叫做对，其他偏离这个通通叫做错，那内心没有包容性，完全没有。佛教要是这样子的话呀，灭亡啊，斗争不会停止的啊。禅宗说我一定对，你一定不对，净土说我一定对，你不对，那还叫什么佛教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念你的佛啊，我们尊重你，参你的禅也尊重，对于不同的法门就给点随喜赞叹吧。人家修行的法喜充满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说对方是不对呢？啊，说不定你自己更很无知啊，是不是？什么叫无知？就是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多无知，叫做无知啊。哎，他说我们念佛的人都很善良，我跟他讲，善良的人不代表解脱哟，解脱的人一定很善良啊。善良的人卡在我法二执，那就没办法解脱呀，对不对？不善良的人，他们怎么会来进入佛门？善良的人不代表解脱，彻悟解脱的人，他是一定很善良的，他怎么可能会恶呢？所以我们要了解哦，印光大师讲的，我们也参考；师父讲的，你也参考一下。专跟杂不在相的东西，那在心。所以心法你一定要懂，而且一定要道归极乐，这样我们临命中平常生活解脱，临命中也有极乐世界可去，这样如是的面对现实，如是超越，如是超越，如是面对现实，如是面对现实，临命中充满的希望。